读神的话语，喂养属灵生命，牧者带领灵修，传递恩典真理，牧者恩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来到牧者恩言。今天牧者带领大家一同灵修的文章题目是《与神同行》，作者苏传立秀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创世纪5:21-24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创世纪6:5-12。还在牧会时，常有年轻人跟我说，圣经的教导好像只有礼拜天在教会管用，出了教会就不管用了。的确，今天活在反神的社会里，人的价值观、处事原则都离神很远。如果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观点来生活，会十分辛苦，甚至感觉行不通。但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，看到不管是以诺、挪亚或是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与今天相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在那个时代，乐器及铜器、铁器等利器的发明带来人类的文明，但也带来凶恶、残杀、报复。参见创世纪4:20-24。人心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致使神后悔造人。以诺、挪亚等在那种环境，与别人过一样的生活，吃喝嫁娶、生养儿女、工作，是什么使他们能与世人有别，并与神同行？对以诺而言，从他对儿子的命名得知，在儿子死时会有一件事领到，那件事记录在犹大书14:15，而这件事促使他每天警醒度日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会领到。对挪亚而言，神告诉他，有一天会有洪水泛滥全地，神指示他造方舟，全家可免于被淹没。仅仅造那么大的方舟，就要有非人的智慧及庞大的资金才能完成，而且整个建造方舟的质量、尺寸、结构都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更何况这么长久的时间，可能有120年之久，挪亚要穷一生时间、精力、财力、智力去建造。从此他们需要为建造方舟调整生活方式，是神的启示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眼光、方向和形态。我们可以设想当时的人对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？他们连雨都没有看过，更何况洪水，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何必为一件未知的事在意和努力。对亚伯拉罕而言，搬离当时文明的两河流域，去到贫瘠、种族复杂、多元、凶恶的迦南地，这是人生的开倒车。但只因为神的命令及应许，他选择与神同行，成为信心之父，也使人因他得福。参见创世纪12:1-3。我发现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都领受了神的启示和呼召，以致他们的心思、意念和生活都受到这个呼召的管理与引导。他们之所以成为信心的伟人， 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完美无缺，他们也曾犯罪使人受到牵累，而是与神同行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。前几天我读到张文亮教授的一篇短文，心里蛮受感动。他的专业是教书，但他常借着写作来服侍神。他提到电脑是他写作的重要工具，他说，我的写作侍奉既然用到电脑，我就不用电脑做不好的用途，这是归主为圣。他绝不要使用电脑来做来看神不喜悦的东西，其实这是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，但归主为圣是神对他的呼召，以致他在平时生活小事中归主为圣，与神同行成为他的生活常态。其实这些小事也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到底我们会有什么心态来看这些生活小事？今天是什么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？是什么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小事的选择？我想对这些小事的回应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与神同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其实我不能与你同行，这背后是没有借口的，因为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他们三位与我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也跟我一样生活在极端败坏的环境里。你没有要求我完美，事实上我也知道我无法完美。你期待我是否在生活小事上尊重在意你的看法，而这些小事遍布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神啊，我用我的口赞美你，是否又用它来讲闲话？在夫妻争吵时讲话伤害我的丈夫，我用眼睛读经，是否又用它来看你不喜欢我看的东西？神啊，帮助我不轻看生活的小事，每天在这些小事上都在意你，尊重你，顺服你。阿们。